外交杯葛东澳，普京怪招助攻。习亲信特谈接班人，习江内斗将升级。邓炳强极愤怒，罗冠聪冷静回应。中共报复立陶宛，增后人与欧洲联手。北京的报复，全中国明年停进美影片。特媒脱帽，力赞台湾代表谢志伟。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0号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受到美英澳等国外交抵制的影响，北京冬奥会正成为展示国际围堵力量、曝光中共尴尬处境的舞台。专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出席冬奥开幕式，反而是对西方外交抵制的助攻。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日前在 Facebook 发文说，在抵制北京冬奥这件事上，普京出的是怪招。北京担心美国引起的外交抵制会引发滚雪球效应，于是就嘲笑美国说，我还未要邀请你，有什么好抵制的。这个当然听落是北京的强词夺理，但是吴家龙笔下一转写道，后来才知道北京有意用南非变种病毒 Omicron 的扩散为理由，取消北京冬奥的开幕式，直接进入比赛，这样就没有邀请的问题，自然也就没有被抵制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11月下旬宣布接受北京邀请出席冬奥开幕式的普京，就等于向中共出了一个大难题。因为普京要来，中共只好将冬奥开幕式办下去。虽然表面上普京是来支持北京冬奥，看落好像和美国不同调，但是吴家龙将这个解读为是对拜登的助攻，这样可以令到美国的抵制成立，是要等习近平没有台阶可以落，没办法取消开幕式，或者这个是普京的非意图结果。估计中共官媒环球网当初借机吹嘘中俄关系不受到国际风云变幻影响的时候，都想不到的衍生出来的效果。外界亦注意到普京最近对中国邻国印度的出访。评论作家曹长青认为，普京一举两得，兼顾美国和中共。他在推特分析说，2008年奥巴马的时候，美国对印军售是零，而川普总统则将对印军售增至150亿美金，美印空前联手。现在拜登回朝，美印关系又降温。因为立场左倾的拜登不喜欢保守派印度总理莫迪。印度准备购买俄国制 S-400 导弹系统来对付中共，遭到拜登的反对。曾经经历并且深知共产党方式的普京，能够看穿西方左派那种要毁灭传统和法治的本质。现在普京促进俄印联手，同时制约左派拜登政权以及中共的习政权。习近平准备在明年二十大连任，甚至是终身在任，已经是司马昭之心。所以接班人三个字在中共政坛是极为敏感的禁忌话题。不过习近平最忠实的亲信，中共中组部长陈希日前十分蹊跷地做出一些重大暗示，观察人士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解读。陈希12月1号在官媒《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解释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文章，题目就已经很吸引，叫做《必须揸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文章反复提到可靠接班人，并表示培养接班人并不是越年轻越好，而是政治标准第一。政论人士袁鸿兵12月9号在接受看中国采访的时候，针对陈希这篇文章分析说，发表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习近平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遭到一次政治挫败，没有在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完全实现原来的政治目标，彻底否定江泽民时期的政治路线。 袁弘兵引述来自中共内部的消息指，习近平认为他今次遭遇挫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共党内仍然有很多人是在江泽民时期掌握权力的。所以习近平指示中组部要拿出办法。陈希发表文章强调要重新重视接班人问题，就是根据习近平的指示采取的一个措施。袁弘兵进一步解释说，陈希提出的所谓培养接班人的标准是什么？首要的标准就是政治标准，而政治标准的核心就是看你是否忠诚于习近平的政治路线。他就是要通过党内培养接班人这样一整套的措施来彻底清除江泽民时期留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能量，而全面培养忠诚于习近平的政治力量，这个就是讲话的本质。陈希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共高层换届的二十大前，而他的身份又被认为能够代表习近平的意愿，所以引发广泛的关注。法广日前发文引述各方分析指出，习近平拒绝交班，令到差不多一整代中共高层都被剥夺争取最高领导人的机会。这些人当中有野心问鼎最高权位的人，理论上都可能成为暗中反习的人。这种情况下，陈希谈到接班人问题，其实是在安抚党内，党在培养接班人，各位都可以好好努力。习近平需要防范江增和这些暗中反习的人结盟，虽然他连续打击高科技行业、娱乐圈甚至是赌博业，收割政敌的前代子，但是庆亲王的侄女曾宝宝前几日发微博说，与其腾腾震掩耳盗铃，维持坏事不是那么坏，不如比坏事一切来最猛烈地来，为大苦之后方有今来的可能。这个言论被认为是曾庆红派系不打算因为受挫而掩其息鼓，反而发誓要大干一场的迹象。正如袁弘兵所讲，十九届六中全会其实是二十大之前党内权力斗争更趋激化的一个起点。陈希所讲的这个接班人并不是外界认为的习近平的接班人，是要用那些忠诚于习近平的、掩护习近平终身执政的大大小小官员来取代江泽民时期的官员。培养这个接班人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习近平终身执政。罗冠聪在美东时间12月10号在美国主办的世界民主峰会上发言，中共连日来开动宣传机器全力抹黑。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网络发文说，对罗冠聪发表诋毁中央和特区的言论感到极度愤怒。香港中联办及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亦发声攻击峰会和罗冠聪本人。罗冠聪在 Facebook 回应邓炳强说，这个是一个既没有邀请北京亦不关香港政府事的全球领袖峰会。用中方的逻辑来批评局长，你已经在干涉他人内政。对于自己被冠以汉奸卖国贼的称呼，罗冠聪冷静地表示，假如独裁是中国特色民主，封闭是中国特色自由，人治是中国特色法治，那中国特色汉奸应该就是真正为香港付出的人。在另一则贴文，罗冠聪回应说，面对流民最好的回应是专注自己的倡议工作。罗冠聪透露，除了将在民主峰会正式会议上发言之外，同时还参与两场由公民团体举办的场边活动。他希望能够帮助各国领袖更深入认识中共的打压，亦希望各国外交杯葛北京奥运的趋势持续，国际社会更认清中共对人权的侵害。香港媒体人颜纯欧就罗冠聪受邀一事发文说，今次峰会是全世界民主国家一次罕见的大集结。当代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以民主为主题的世界级领袖峰会，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罗冠聪有这个机会证明香港在民主国家心目中的地位，证明香港人的抗争牵动各国人民的心， 亦证明香港或者是民主峰会后反击中共暴政的一个突破点。中共为了报复立陶宛与台湾交好，施压跨国企业断绝同立陶宛的商业合作。根据路透社报道，立陶宛同中国的直接贸易规模不大，但是有几百家企业为跨国公司生产产品，这些公司会将产品卖去中国。立陶宛副外长阿多梅纳斯透露，中共一直在向跨国公司传递信息，如果他们使用立陶宛的零部件和供给，将不再获准在中国市场销售这些产品，或者从那里拿到供给。阿多梅纳斯说，已经发现一些公司取消了同立陶宛供应商的合同。代表几千家公司的立陶宛工业家联合会证实了这件事。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立陶宛正在考虑设立一个基金，以保护当地公司免受中方报复性措施。与此同时，荷兰民众部8号刊发对台湾外交部次长曾厚仁的专访，题为欧盟可向台湾学习，不要轻易被中国吓倒。曾厚仁在其中就中共施压立陶宛表示，欧盟远比台湾拥有更多筹码去对抗中共，如果采取一致行动，将有效确保会员国不受威胁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美国12月6号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随即传出原定在6号定档在中国上映的美国影片《蜘蛛侠：英雄无归》被暂缓上映，还有消息指北京将暂缓引进美国的影片。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微博账号我必草女主8号留言说，原本蜘蛛侠在10点定档，由于美国抵制冬奥会，暂缓美国电影的通知在9点57分就正式落来了，基本上可以宣布蜘蛛侠彻底遭禁。自由亚洲引述中国电影业圈内人士披露，中共广电总局已经在考虑暂停明年引进美国影片，几时恢复有待另行通知。时评人王正表示，各国采取的是外交抵制，不会伤及人民，但是中共的反制措施往往是绑架14亿人来反击。台湾驻德代表谢志伟近日接受德国公共行政月刊机关明镜编辑彼得·萨拉玛的专访，他以他德语的造诣获得德国外交官的认同，外交姿态亦都令到萨拉玛直呼脱帽致敬。据自由时报报道，今次专访题为《鸿沟越来越深》，谢志伟先是提到台湾在中国压迫下的外交困境，跟住话锋一转就畅谈台湾的软实力，说台湾是经济繁荣的科技大国。谢志伟承认自己尽可能地公开支持中国人、香港人、西藏人、维吾尔人及蒙古人的民主化运动，亦知道这个令到中共大使馆多次向德国外交部抱怨。他表示自己宁愿做问题制造者，而不是仅是外交官。他说，因为我坚信台湾是不是独立国家不应该取决于中国的解释，最主要的是我们台湾人是自由的人，我们要的是无忧无虑，而不是被放逐捕猎。这些德文用词都被谢志伟巧妙地押了尾韵。专访编辑萨拉玛表示，谢志伟作为台湾在德国的代表近6年，能言善道，从不辞穷，勤奋干练，嗅觉灵敏，再加上不拍马奉迎，亦不急于投人所好的外交姿态，我们脱帽致敬。这一次的新闻已经全部播送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